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咱们讲到陈友谅率领他的无敌舰队向朱元璋发起了大举进攻，那朱元璋呢苦于手里没有得力的水军与陈友谅决战，正在发愁呢。在这个时候上天又给他送来了一位人才，这个人是谁呀？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温。要说起来请刘伯温出山啊，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在至正20年的4月，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攻下了楚州。胡大海这个人啊挺有意思，虽然是个武将，可是他粗中有细，非常的爱惜人才。他听说在楚州附近有几个隐士很有才能，就派人去请去了。所谓的隐士就是指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别人已经吃完了午饭他还在洗脸的那种人。胡大海是这么想的，甭管他们是不是真有本事，多拉几个人下水，哎，这总是好事。这几位隐士都是谁呢？分别是叶深、张毅、刘基。这前两个人呀接到胡大海的邀请立刻就来了，可是最后的这个刘基怎么都请不来。胡大海觉得，哎，这人架子也忒大了吧，干脆甭请他了。可是又有人对胡大海说，叶深和张毅这俩人呀请不请无所谓，可是这个刘基一定要请，因为这个人他懂天文。现如今的人们对天文学的兴趣可以说是非常有限，顶多也就是看看流星雨什么的，可在当时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本事，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天文在当时属于帝王之学的一种啊，这地上的君王们觉得辽阔的土地已经不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虚荣心了，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天上的星星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出生的时候那是天星下凡，一般都得刮风下雨，雷鸣电闪，闪红光什么的。这些人即位的时候呢是紫微星闪耀，如果被人夺了位了那是一星夺宫，他们到死的时候呢又是流星落地。总而言之吧，都和星星有关，懂这门学问的那何止是人才啊，简直是奇才。于是乎胡大海就上报了朱元璋了，说有这么一位刘基先生懂天文。哎呦，朱元璋一听有意思呀，这人咱们可得请来，所以呢就派了一个叫孙岩的人去请刘基。但是这刘基挺不给面子的，说什么也不来。把他逼急了呢，他就给这孙岩回赠了一把宝剑，这可是一个不得友好的举动。这孙岩眼见使命不能完成了也急了，撕下了温情的面具，对刘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你这把宝剑不应该给我，应该献给天子，天子啊是专门用剑斩杀那些不听话的人。当然这可不是我杜撰的啊，这个明史里头有记载，孙岩当时说的话是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刘基一听也明白了，这个眼前亏啊吃不得，于是乎就乖乖的跟着孙岩来到了朱元璋的手下听命。但是啊，当时朱元璋对于刘基的真实能力还并不大了解，也就把他看成那个算命先生之类的角色。不过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当太平失守的消息传到应天之后，朱元璋召集他的谋士们来商量对策。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大部分人，请注意啊，是大部分人都主张逃跑，另外一部分人则主张退守紫金山。但是这两部分人在一个问题上那是看法相当的一致，就是应该放弃应天。 哎呀，这些平常自吹神机妙算的谋士们在这个时候露出了他们的庐山真面，除了痛骂常遇春惹祸之外，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只是吹嘘汉军的强大，太平如何失守，自己的军队又如何如何的差，等等等等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绝不能战，战则必亡。朱元璋非常失望的看着这帮人，他相信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打好了包裹，给自己的老婆孩子也准备好了逃跑的车辆，随时都准备投靠新的老板，然后在自己摔跤跌倒的时候再踩上一脚，落井下石，趁花打劫，从来都是这种人的特长。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看到了脸色阴晴不定的刘基，哎，他觉得刘基似乎有话要说，于是就开口问他说：“刘基，你有话说，赶紧说。”刘基的这些同僚们停止了议论，都看着他，他们也纳闷，哎，这个人自从到了朱元璋手下担任谋士之后，那是沉默寡言，也没出过什么主意，大家伙儿还都不怎么瞧得起他，只是因为刘基这个人脾气好，从来不对人发火，这个人缘倒还不差。这个时候刘基站起来了，长时间的等待和倾听已经消磨了他所有的耐心，他呀这个时候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不再是一个好好先生了，而是那个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刘伯温。他用轻蔑的眼光俯视着这些平常啊自视甚高的所谓才子们，用一种几乎歇斯底里的语气大声的说道：“那些说要投降和逃跑的人应该立刻杀掉，你们就这么怕陈友谅吗？啊，就这么胆小吗？现在敌人虽然强大，但是他们骄横啊，只要我们诱敌深入，用伏兵攻击打败陈友谅，那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就这些一味想要逃跑的人，难道你们也有脸自称为臣吗？”他训斥了这些懦弱的所谓才子之后，又详细的分析了局势，告诉在场所有的人，陈友谅啊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周围的这些人包括朱元璋在内也都被他惊呆了，愣愣的看着他。最后刘基说：“如果我们丢失了应天，那还能去哪儿呢？我虽然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可也能拼命。要走啊，你们走，我绝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我誓与应天共存亡。”他的这番话如同是狂风暴雨，扫荡着大殿的每一个角落。朱元璋听了刘基的话之后，那是百感交集呀。看着这么多所谓的从龙之臣，他们都只为自己做打算，而这个刚刚到自己手下干活的刘基却能以自己的勇气说出与城池共存亡这样的话，他不是没有畏惧感，他也很明白如果陈友谅攻下了应天，自己多年奋斗的心血会付之一旦，那自己又会像徐寿辉一样成为陈友谅皇位的垫脚石，想要回去种地或者是当和尚，那也不可能了，等待他的只有死亡这一条路。朱元璋当然也想一战歼灭陈友谅，让这个讨厌的人从世界上彻底消失，可是陈友谅现在太强大了，强大到似乎无法战胜，他那庞大的战船就像是可怕的怪兽一样，会把自己和自己那弱小的水军通通吞没，那要是躲躲呢，又能躲到哪儿去？滁州、濠州，嘿，像狗一样被人追来追去，最后又像狗一样被人杀死，这可不是我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刘基的那一番话给了朱元璋莫大的勇气，他这么想，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尚有如此决心，那我朱元璋又怕什么呀？本来我就是一无所有，经过了多少的艰难险阻我才走到今天，难道我就不能放手一搏吗？想到这儿，朱元璋站了起来，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斩钉截铁的吐出了四个字：“此地决战。” 在确定了战略方向之后，朱元璋再次让这些谋士们讨论一下如何应对敌人。大凡这个时候，这些狗头军士们都会提出一大堆的建议来。当然了，这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就看拿主意的人识不识货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些人呢，他们都认为这种情况下做这个工作那是一本万利，如果建议对了而且被使用了，那自己就会成为大功臣，如果没有被使用，事后也可以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啊。如果出的是个坏主意，那也没关系，这老婆不好找，老板还是挺好找的，换一个就是了。所以啊，这些谋士们是争先恐后的出主意。有的谋士说，哎，应该啊先把这个太平啊再给打回来，然后呢以太平为屏障再和陈友谅决战。又有谋士说，应该趁陈友谅立足未稳，马上出击与之决战，击敌于半渡，可收全功也。咱们客观的来看看啊，这两种主意呢，表面上看似乎都不错，提出谋略的人也似乎是很有见识的，但是真的能行得通吗？这个时候，朱元璋再度表现出了他的军事天才，这种天分将在今后的军事生涯中不断的帮助他。朱元璋分析说，攻太平那是不行的，因为太平那个城池啊非常的坚固，陈友谅呢是奇袭得手，也是因为我们大意才把这个城给丢了。咱们现在再去攻，那陈友谅已经在里头驻扎了重兵了，咱们可不能保证一定能攻得下来。即使是攻下来之后，咱们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守得住，因为陈友谅一定还会大举的反攻，还有可能一鼓作气攻克太平之后，继而攻击应天。到那个时候，咱们的主力部队可已经是非常疲劳了，根本就守不住应天。另外一条主意呢，主动出击决战，那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咱们舍弃坚城不守，贸然出击，一旦没有能够和敌人进行决战，或者是战败了，那整个战局也会陷入被动。那么朱元璋把这两条建议全都否定了，他自己又有什么主意呢？最后啊，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用手指向了应天城外的一个地方，说就在这儿跟陈友谅决战。这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龙湾。这个朱元璋的计划呀是这样的，他考虑到自己的水军呀太差了，跟陈友谅根本就没法比，所以他决定要把陈友谅给诱上岸来，引陈友谅进入预定地点，设个埋伏，然后打他。朱元璋分析了陈友谅水军的进攻方向，他认为陈友谅的水军一定会经过长江，进入秦淮河，并直抵南京城墙之下。在这条水路上，他的战船唯一受到的阻碍，那就是长江到南京西城墙的三岔江上的一座木质桥。这座桥的名字叫江东桥。您想啊，一个木头桥，那还能拦得住陈友谅的大军吗？三下五除二就给拆了。如果陈友谅走这条路，那朱元璋的水军将直接面对汉军的可怕舰队，所以绝不能让陈友谅通过这条水路来进攻。朱元璋给陈友谅的汉军选定的目的是龙湾。龙湾呢是一大片开阔地，汉军到这个地方就只能上岸了，而朱元璋自己的军队呢则能够利用当地的石灰山做屏障，随时可以在后边来突袭汉军，这个地方是最好的伏击地点。朱元璋把他的高级将领们全都召集到一块儿，这些人都是和他一起从濠州打到应天的，可以说个个是身经百战，朱元璋对他们充分的信任。在这些将领们面前，朱元璋可就不像是在给谋士们开会的时候那么犹豫和踌躇了，他带着自信的表情宣布了自己的计划。首先他指示驻守南京城正北方向的邵荣放弃阵地，因为他镇守的正是那个关键的地方龙湾， 哎，在这个地方啊，要故意打个败仗，好引陈友谅呢在这儿登陆。其次，他命令杨靖、赵德胜、常遇春、徐达带领部队埋伏在龙湾和南城，一旦汉军进入了龙湾的伏击圈，就进行攻击。最后呢，由他本人带着预备队驻扎在西北面的狮子山，作为最后的决战力量。朱元璋最后说：“兄弟们，这一次攻击，那我当总指挥。如果我挥舞红色的旗帜，那就代表敌军已经到达了伏击地点。当我挥舞黄色旗帜的时候，你们就要全力的进攻啊！决战就在这一刻。”然而，当朱元璋说完话之后，徐达提出了一个疑问，说：“那如果陈友谅他不攻占龙湾，而是直接的从秦淮河进攻，那又应该如何应对呀？咱们这计划那不就泡汤了吗？”是啊，徐达说的也有道理。陈友谅带的是水军呢，他必定会走水路，他又凭什么放弃自己的优势去和朱元璋打陆地战呢？嘿，这个时候朱元璋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皎洁的微笑，他指着将领当中的一个人说：“这就要全靠他了。”这个人是谁呀？他叫康茂才。这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意义上的阴谋。康茂才呀，原来是陈友谅手下的一个大将，后来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投奔了朱元璋了。但是他呢，仍然在朱元璋的指示之下与陈友谅有着密切的接触。用今天的话来说吧，这个康茂才他是一个双料间谍，那是朱元璋埋在陈友谅身边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康茂才早就派人给陈友谅送信儿去了，说他将临阵倒戈，建议陈友谅采用水陆进攻的方式，他将会在江东桥与陈友谅会合，并且会把这座唯一阻挡水军舰队前进的桥梁给他拆了，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陈友谅那是大喜过望啊，并表示一定会在胜利之后重赏康茂才。在得到陈友谅的回音之后，这个康茂才呀就向朱元璋做了汇报。朱元璋命令李善长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这石头桥可比原来那木桥要结实多了，更能够阻挡陈友谅的水军前进了。这座石桥将给予陈友谅最为沉重的精神打击。朱元璋宣布了他的全部作战计划之后，用坚定的目光看着自己的这些将领们，他呀也做点这个战前的动员和宣传。他说：“我们自从亳州出发以来，历经了无数的困苦，打败了无数的敌人，才取得了今天的一方土地。虽然陈友谅比我们强大，但只要我们敢于迎战，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而且我相信我是对的。”当然了，你原话可能不是这么说的，但就是这个意思。这可以看得出来啊，朱元璋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能够在战前通过这个他自己的鼓动来鼓舞士气，使这些将领们有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啊，有的时候你会捡到很多的钥匙，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人啊在你耳边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把自己手中的钥匙也交给你，让你去选择。这些钥匙有的古色古香，有的是金光闪闪，但是只有一把钥匙才能打开那扇门。而且这个游戏是非常残酷的，那就是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如果选择错了，那就会失去一切。这朱元璋啊，就属于找对了钥匙的那种人。那么朱元璋的这把钥匙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咱们明天接着说。